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周末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一起来聊聊天儿。那今天会有我们3月份的荐书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精简一点，就聊3个话题啊。第一个呢，就我们来聊一聊 TikTok 的事情啊。这事儿其实上周就可以聊，但是故意等一下，就看它再发酵一下。尤其是等它的第一个关键阶段，就是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投票结束啊，上个礼拜就不出所料，很大的差距就通过了。关于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有什么观点吗？
其实没有太多观点啊，只是说有一些感想，
嗯哼。
就一方面呢，就是说美国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可以叫愈演愈烈吧，因为他们一直是有这样的声音，然后有相应的有这种偏激进的议员首先提出当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方案，但是到后面居然一步一步的也就走成了。这个事情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美国变得不像美国的一种感觉，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我在网上曾经说了一句话，我就是 TikTok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见证了形形色色、花样百出的双标。
对。
就是有很多人会仅仅因为自身的立场，就会放弃他过去的一些原则，然后就双标了起来。
因为他们这个美国爸爸就带头了嘛，
对。
美国爸
对，
爸
所以
带
他
头否定自己了嘛，那他们
只能跟着转弯啊，跟着双标起来啊，所以其实也挺搞笑的。但是真要说太多的看法，其实说不出来，因为说实话，历史上好像没见过这种这么夸张的事情。就最多我看到的就是欧盟对于互联网平台公司，往往就是罚款，对吧？这个我觉得还算是属于治理的范围。但是美国现在这个样子，它就不是治理，它就是抢，它
是的，
直接就是明抢，很难评了，就这种感觉。
欧盟好多了。欧盟是首先有法律，然后根据法律查你，查完之后根据里面的条款，它有一个正常的 due process，就是一个合规的一个过程，然后该罚多少罚多少啊，而且不会把你罚的就活不下去。当然他也不敢了，因为他面对都是美爹的公司嘛，他也不可能去抢美爹的公司。
对，这个事件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好久之前其实一直都有，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一次呢，其实它和相关的一些背景其实也挺有关系的，对，包括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多那个标题党的一些新闻呀，对，因为然后今年又是一些大选年，对吧？
对，
包括两党都会和这个东西呢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对。很多人呢也会去借题发挥，对。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让我感觉到像 TikTok 呀，还真的是挺厉害的。
啊，
对，一方面美国这么重视，一而再，再而三，前面其实有些也没有得逞。第二个呢，就是确实在美国，我觉得 TikTok 呢算是一个还挺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国的一枝独秀的一个产品吧。对，那这个呢，其实有机会我们也后面聊一聊它的整个发家史啊。对，我觉得也会挺有意思的。对，其实我也看过他们的一些历史，包括字节、中国、美国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战略。对，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个人比较还是倾向于，就是你越是往这里去整弄它，对，但是呢，群众对吧，眼睛都是雪亮的。对，我还是比较相信像 TikTok 呀，希望能够支持他继续啊，
对，这个事儿呢，说实话也不是第一次了啊。董王在任的时候就搞过一次，对吧？啊，那一次不
是
了
的，
了之了。那这一次呢？明显感觉比上次更加的凶猛一些，然后背景也比较复杂，未来的走向呢，因为今年叠加一个大选年，也会比较复杂，所以我大概整理了一下现在的情况，以及一些深层的原因啊，相关的分析，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啊，简单说一说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吧，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析的形式和方法。说一下现在的状态啊，首先这个法案是众议院的 一部分议员提出的法案，大概是有一个牵头的家伙，这个家伙是共和党众议院的反中的大将啊，他担任的一个叫做中国相关委员会，这是我们的翻译啊，实际上它的原文是与中国共产党竞争委员会，是这么个名字，我们没有这么翻，我们就是叫做这个中国关系的委员会啊，这是一个反中集团。那这个人呢，他纠结了一批议员发起的这么一个议案。美国的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必须由美国的众议院某一个特定的委员会来提出一个法案的动议，然后众议院批啊。那么这些过程全走完了，而且是压倒性的多数同意。那么下一步会是什么呢？首先要参议院批准，参议批准就是简单多数就可以了。批准之后呢，要总统来签署。啊，总统如果他说我不签署，那就会退回到参议院，参议院需要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来批准，然后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批准。如果这两个院都完成了的话，那么可以 override， 就是可以覆盖掉、推翻掉总统的意见啊，还是会成为法律。这是美国立法的一般的标准。那不管怎么样，如果最后走到了成法，已经成为法律的话，那么你不管总统愿不愿意，你都必须指挥你的行政部门按照这个法令去制定相应的执行方案。所以现在是走到中间的状态啊，等参议院。参议院逻辑上来讲呢，参议院会比众议院要更谨慎一些啊，这个有很多原因，因为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他的构成、他的选举换届的方法以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都很不一样啊，所以呢会有差别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接下来看参议院，然后是总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TikTok 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有哪些反制措施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它可以通过专业的游说渠道，或者通过选民来游说参议员，来游说白宫，这都是可以的，在美国是合情合理合法啊，看你怎么做而已。然后呢，中国政府可以跟白宫的政府去磋商，甚至做交易，这个也是可以的，那就取决于我们做什么和怎么做。然后呢，如果这个法律最后真成了啊，就是不管前面多么波折啊，最后它成了，那仍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 TikTok 可以自己亲自出面，或者由受到损害的一些实体，比如 TikTok 的商户啊、用户啊，来提起诉讼。这诉讼可以很多理由去打这个官司，比如说财产，保护自己的财产，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说这个法律违宪，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以提起诉讼啊。美国是一个诉讼大国，而且这个官司呢，可以从州开始啊，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所以逻辑上这事儿呢是可以拖很久的，就是看你怎么做啊。当然我们就刚才说了嘛，就是在夹杂今年的总统选举，这事儿就更复杂啊，这就是现状。所以大家看到外面有一些说法啊，说这个已经成法令啊， TikTok 要被怎么样了，没有啊，这还没到这阶段，说未来一定就会怎么怎么样，那也真不一定啊，这里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后面会分析一下可能的走向。好，第二个方面来说一说这件事情的深层原因和影响，就为什么这个影响这么大。像刚才老庄跟王老师也提到的， TikTok 有这么大的能量，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啊，怎么没有对拼多多还有那个西音啊这些东西怎么没有下手呢？阿里在那边做电商也做了很久啊，哎，这个确实会有些区别。那这个原因分析起来比较困难啊，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这些政客真实的打的算盘是什么。这帮人都是美国的人精中的人精，你肯定不能认为他们是犯傻，也不能认为他们是发疯啊，都是有备而来，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分析一下美媒的一些说法呢，我觉得有助于我们去看这个事情啊。这里我就隆重推荐一篇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文章，3月13号众议院投票那天出来结果之后的文章。这个标题叫 Should China Own 就拥有 TikTok 问号，它的标题是一个问句，中国应该拥有 TikTok 吗？这标题牛逼吧，就我们的媒体啊，包括官媒自媒体都就跟这一比，就简直就是差太远了。我们啥时候问过这种问题啊？啊，美国应该拥有特斯拉吗？美国配得上苹果吗？我们怎么不去问这种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学习啊，这个是纽约时报啊，美国的头等大媒啊。那这是一个问句，就中国它配得上有 TikTok 吗？它该有 TikTok 吗？那当然纽约时报的态度就是 No， 它不能有 那为什么 no 呢？这个文章里面就列举了一些很明确的原因，讲得很直白啊，就真的很诚实啊。第一点说，这个 TikTok 上有很多唱衰美国经济的说法，完全罔顾美国经济数据强劲的事实。那这里实际上就是暗示这个平台被敌对国家利用来要坏我们的事儿，但是没有证据，它就是暗示啊。这第一点。第二点说，巴以冲突初期啊，这支持两边的舆论都差不多，但是后来明显巴勒斯坦的越来越多，这个现象从哪里开始呢？从 TikTok 开始，也是一样暗示你在干坏事。第三点说，路透社去年有一个研究啊，还引用其他的这个大社啊，什么研究呢？说在 TikTok 上面骂中国、批评中国的明显少于其他社交网络，就你怎么可以反中不积极呢？反中不彻底呢，就是彻底不反中啊。这第三个。第四个啊，说有情报部门的官员透露，中国政府通过 TikTok 影响了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并且将继续影响今年的大选。四大罪状。这几个呢，其实都没有具体证据了。纽时没有提出具体证据，那美国的相关部门显然也没有，如果有的话早就直接关了。现在 TikTok 的状态是，它的数据全部是放在 Oracle 美国的数据库公司监管的机房里面，由 Oracle 公司指定的技术专家来审这些数据和相关的算法，是这么一种状态下在运营的。它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证据呢？不可能有啊！但是他就这么说了，而且影响力一定有。那反过来，虽然这是一种莫须有的指责，但是你看它反而对我们有帮助，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件事情背后的动因和推手。我们简单看一下这四点里面，第一点、第三点、第四点，其实都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色，就他们的传统异能了，反共、反中、干世界老二、干竞争对手，这都是他们的，一直都在这么干，就是美国一生都在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是比较正常的、长期的、延续性的东西。但第二点是比较突出的，就是讲巴以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也是让美国的有一些势力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以前那套不好使了，以前他们控制媒体嚷嚷几声人民就信了，那这次不是，这套上面满是各种各样的冲击力很强的小视频，然后传播到 X， 传播到 Facebook， 传播到 YouTube， 造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那这个可能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它背后的主推力量，除了传统的美国的深层政府啊 Deep State，他们要控制自己的情报、自己的舆论，控制自己的人民，来对抗自己的敌人，对吧？这是传统的。他们可能跟一些犹太势力联手去推动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明显比上一次要力度大得多的一个主要差异。那很快就有一个证据证明我这个判断有可能是对的，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自己说的，以色列的一个著名媒体叫《以色列时报》。他也是在3月14号、13号的时候啊，就发了一篇文章爆料，说这一次啊，国会通过了，这非常开心啊，庆祝性的啊，说这个事儿我们最后能够成功啊，背后主要的推手是谁呢？是一个著名的犹太团体，叫北美犹太联合会啊 ，JFNA。这个联合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组织，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小组织，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联盟。它下面有几百个各行各业的犹太组织和联盟，就它实际上是大本营啊，就是犹太人在北美的大本营这样一个组织，这是以色列的《以色列时报》自己说的。所以这次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和影响就在于 TikTok 做了一个这样的标杆啊，这个标杆呢，它成为了在美国不受传统势力控制的一个舆论阵地。他真的是掌握在民众当中的舆论阵地，不受任何的强势组织和人的控制啊！这个对美国的 Deep State 也好，掌握各种大权的犹太人集团也好，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一个现象。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很明显，但是《纽约时报》居然提都没提，可能也是真不太好意思提，就是 TikTok 实际上是一个未来的战略资产。TikTok 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它是不断的产生数据的平台，而它产生的数据的价值是很高的，高时效性、高真实性、高相关性的视频数据。 那这种数据，我觉得很可能是下一阶段 AI 竞争的一个核心资源，就大家都要争的，就跟它相比的其实不多了啊。YouTube 没它快，其他的那质量相关性可能都没有它好。再联想最近美国政府对于一些核心数据资源的控制，他们应该心里很清楚，TikTok 不断的在产生的这些数据，可能也是一种国力了。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叠加战略资源竞争。双重竞争的叠加，那对于美国的核心的这群掌权的人来讲，这个是完全无法承受的一种风险啊，他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比上一次董王搞 TikTok 的时候，主要的差异就在这里。这两个发展 AI 的战略数据的资源和巴以冲突所体现出来的对传统媒体控制的冲击，这个都是。上一轮董王搞的时候不那么鲜明的，现在变得非常鲜明了啊！所以这一次的后续影响非同小可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不是说简单，哎呀，你赚钱我抢你，它实际上已经到战略层面了，到国家的命脉的这种层面了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深层的一些影响会在这里。那最后我说一下我判断未来的一个可能的走向啊，有若干种可能性，我们都来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参议院不通过，这个呢，首先我刚才说了，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构成啊，包括他的议员的政治影响力和他们的做事的风格会有差别，参议员会更谨慎，也更有一些长远考虑，而众议院不是，众议院的议员他任期才2年，而且大部分众议员的选区的竞争啊会非常激烈，所以他们在2年之内疯狂整活是他们的生存法则。那就比较容易出现民粹化的，然后这种一窝蜂式的这种现象，但参议院相对会不那么容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像我刚才分析的这样，参议院通过的概率还是会比较大，可能会比较接近的投票，但仍然会是通过的概率会更大啊，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好，第二个可能性是总统不签，这个可能性也不大。第一，因为拜登已经明确公开讲了，说只要两院把这个法案放到我面前，我就会签。他已经说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挺奇怪的，这个事情，因为 TikTok 的用户绝大部分是非常年轻的一代人，这些人要么不参与投票，要么呢，多数是民主党的选民，所以这个事儿如果一旦成功的话，其实是共和党比较喜欢，民主党受损是比较大的。那为什么拜登会这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他不太敢去反对，因为这个事情有点政治正确的感觉。拜登这个人是政治老油条，但是他相对来讲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缺魄力、缺政治勇气。这个我们一号多次鼓励他要站在历史角度啊，站在个人历史评价的角度去做决策，实际上就是鼓励他有政治勇气一点，但就是没有，这个真是没办法。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他也受到了来自于 Deep State 和犹太人的很大的压力。反正总之，他就不太会不签。但这里有一点变数啊，变数在中国政府。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年孟晚舟的获释，其实我个人是很惊讶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美国人就耍流氓，就是不放，你好像真的也没啥辙。但最后为什么放了呢？这个里边是肯定有一些桌面底下的交易的。就是看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说服拜登一些事情，啊，当然这个变数很大，我们也不太可能推得出来啊，所以这里是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我还是觉得签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这个法案成立的概率总体来言是大的。那后面的变化就是看后续的打官司了，所以我是强烈建议啊，我们 TikTok 就是字节这边啊，现在就要开始准备，啊，该发动的那些潜在的可以去。起诉的实体赶紧先发动起来，然后最好是形成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大量的相关诉讼，这可以参考民主党人怎么干 Trump 的，在各个州啊，只要自己比较有优势的州就发起诉讼去告，形成一种规模，哪怕最后都失败，对他也是很大的影响，可以牵制很久啊。所以这个是反而我觉得现在 TikTok 一方面游说这些参议员啊，另一方面可能要充分做这种准备。第四个呢，是有很多人在讲啊，是不是会董王这次来救一把？董王确实表态了，说不应该关 TikTok 啊，但是他的原因不是他喜欢 TikTok，他当年也想关来着，他现在说 不应该关，一方面是想得到 TikTok 用户那一部分的选票，那部分本来不属于他另一方面呢，他更痛恨的是 Facebook，就董王跟个 Mark Zuckerberg 啊，小扎可能是有点私怨的啊，就是他老觉得小扎有点针对他啊，他不喜欢，他对 Facebook 特别痛恨啊，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 Trump 这个人呢，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主义商人。所以他是没有可以稳定、可以预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你不能指望他的观点是稳定的，啊，他只要能够交易得到好东西，他会飞快的去做变化，不太能预测。但他的态度确实会影响现在参议院的结果，也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法律战，所以这个还要再继续观察啊。如果有可能能影响董王的话，那也最好影响，他现在是顶流啊。还有人说发动群众啊，利用美国的民意。1.7亿的用户啊，把他们发动起来，能不能影响甚至左右立法者和行政部门？那这件事情，坦率地说，我不是很看好啊，因为现在的美国对民意的控制力是远超过去的。就是政治学里讲民意，它必须是要发动群众，凝聚共识，并且形成后续的行动，这才有意义。很多情况下，就是大家在那儿聊一聊，说一说。它不能够形成行动，或者这种行动很容易被压制住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大用。这个是有证据的。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啊，Occupy Wall Street，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啊。当时很长的时间在纽约就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啊，全国也有各地的呼应啊，然后还有什么黑命贵的运动，刚刚发生的美国军人 Aaron Bushnell。他的自焚的这个事件，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冲击力的民间的运动，讨论也非常多，但是他没有办法形成后续影响，那就什么也改变不了。当然，这件事情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民众的分化，会引起很多人有识之士对美国现状的反思，这些都是肯定会产生的，但这些影响会相对比较潜在，对今天的 TikTok 来说难以形成直接的帮助。啊，历史上也证明了很多强大的帝国，即使注定要完蛋，它的晚年也可以持续很久。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会突然一下子崩解啊，这不太可能的，它还能扛挺久的。好，还有人说啊，中国政府可不可以出手，找一个目标来对等报复？包括沈毅老师也有一个分析啊，讲了很长啊，我就不展开了，但里面有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他大意是说。这次美国这个强盗逻辑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他说因为这个法规啊很容易复制，谁都可以照干，就哪个国家都可以照着这个去做一遍，那最后可能就是国际化最强势、最有优势的美国大公司会损失最大。那我反而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做法很恶劣、很强盗，它反而很难复制，就说。杀人越货这种事情，正常人你随便干得出来吗？你干得好吗？就那么容易吗？干完你能得个好结果吗？我初步的感觉就是，目前这样的流氓事情只有美国干得来。你看欧洲，他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能力，日韩更没戏。中国呢，我觉得实力上是可以做的，但也不会做。为什么不会做呢？这个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游戏里面你是守序阵营的人。敌人是混乱阵营的，那混乱阵营呢？他私刑啊，只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杀人什么都没啥，这是他阵营特点就是这样的。好，你是守序阵营的，你也跟着这么干，你也为了自己的私利干这个干那个搞私刑，那意味着啥？意味着你积累的所有阵营资源、影响力就立刻就都没了，然后你就得去混乱阵营混了，在混乱阵营跟混乱阵营的敌人搏斗，你觉得这个有胜算吗？我们。基本上，我觉得我国的方向是确定的，就是我们已经早就决定了，不会是走跟美国一样的那个霸道的策略。除了这个道路的选择影响以外啊，操作层面其实也很难。你要对等报复，现在在中国有深度布局和投资啊，影响力足够大，跟 TikTok 能够相提并论的就那么几个：特斯拉、微软、苹果、Intel 都这些。那这些说难听点，都是统战对象啊。你不太可能对他们下手的，所以简单说就是，我认为做好人是有做好人的代价的。那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是要做好人的，我们是要用王道路线来对抗帝国主义的霸道的。 所以我认为直接做对等报复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就不太会跟他一样去做。但这个呢，不代表我们就无所作为啊。就还是刚才我说孟晚舟的例子，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是有很多筹码的，那具体这些筹码会用什么，能不能有效，那就超出我们的信息和判断的范围了，所以这个只能等着看。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国家政府是一定努力会去做工作的，但是结果是比较难以预测的。然后就是很多人也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会不会卖掉啊？因为上次董王要搞的时候，第一时间字节好像是比较倾向于要卖的啊，谈了好几家可能的买家啊，后面一方面发现对方都不是真要买，那价钱都没法接受啊，跟抢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呢，国内包括政府包括民众的舆论也在努力的劝 TikTok 不要买，哈哈，他们最后应该是想明白了。那最后会卖掉吗？这一次啊，我觉得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这里面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这件事情其实中国政府是有最后的否决权的，我们有明确的法规，涉及到核心的数据以及算法的资产能不能出口，能不能够售卖，这个是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可以一票否决的。而且这个涉及到重大的资源的交易，那这个理论上讲反垄断啊类似这样的审查，中欧美都是要通过才能够出售的啊，这个几乎就不可能。我觉得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同意这个交易啊，哪怕 TikTok 自己想卖。那 TikTok 自己想不想卖呢？我觉得如果他想明白的话，他应该也不会想卖。为什么？这里面几个数据大家可能会有错觉啊，实际上 TikTok 在美国的这个生意啊，它是个什么状态呢？ TikTok 全球的月活大概接近15亿，就是活跃用户大概有15亿，这个不包括中国的抖音的部分，中国的抖音有另外的 7.5 个亿的用户，然后在中国以外 TikTok 有15亿的月活。那美国的月活多少呢？ 1.7 个亿，就大概十分之一多一点。所以 TikTok 美国它不等于 TikTok， 它只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啊。当然美国用户价值比较高啊，但仍然只是一小部分。然后营收方面，字节去年啊，全年的营收大概1000多亿美金吧，我接近8000亿人民币。这个里面的 80% 是在中国赚的，整个全球中国以外的部分才五分之一。所以这个东西哪怕你全扔了不要，你的损失其实对你的公司可能是未来的战略损失。就 TikTok 在美国啊，它的电商业务是最近这几年增长最快的业务，这个不可否认，美国的市场价值很高，潜力很大，但现状影响就这么回事。其实 TikTok 要客观的冷静的去分析这件事情。我的建议啊，最后我给字节提一些建议啊，出点招，一定要坚定，绝对不能卖。只要你卖掉，卖给谁，以任何价格卖了，你都是大输。为什么？就对字节来讲，你卖掉那点钱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毫无意义，而你一旦卖掉，你就永远失去了北美那个市场以及连带机会，甚至有可能就永远失去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市场。因为你卖掉就意味着你把你的核心的资产和技术能力给了一个竞争对手，他立刻就会具备跟你几乎相当的实力，然后他就会从美国出发开始做全球市场。以美国现在的这种强盗和流氓德行，你在其他任何地方你干得过他们？干不过的，你马上就会失去全球所有的市场。那你不卖的话呢，那美国人要在自己的土地里面种出这么一颗 TikTok， 他还要时间。这个时间里面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以后你一定还有机会，而且同时你还可以继续耕耘全球其他的十几亿用户。所以千万不能卖，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错了就万劫不复。所以呢，那怎么做呢？首先要做好刚才说的法律战的准备，在美国要把法律战准备充分的做扎实。第二呢，要和中国政府充分的深入的沟通，这个已经有打样在前面了，你学华为就行了。华为面临的那个灭顶之灾比你这个还严重啊，那是它的核心的业务啊，占它一半营收啊。所以第一，在美国做好法律战准备，第二，跟中国政府充分沟通，打好配合，不要怕被美国人把你当做中国的代理人，你已经是了，你不管怎么做他们也这么认为了，你装都不行了，你不能再说我是一个国际化公司，我不是中国公司，不要装了，没有用啊。第二，要做好暂时中断美国服务的准备，但同时呢， 要能够在全球继续运营，这里面包括很多事情要做，团队的驻地、数据怎么处理、基础设施怎么处理、运营的分工，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啊。这个是 TikTok 国际的团队是要赶紧去做好准备的。我相信可能已经在做了，千万不要一门心思就只是在美国这件事情上，那只是一部分啊，不能够因为那个就丢掉你全部的国际化布局。就你只要坚定战斗，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你，你就会有机会，那最终就会胜利。但是你一旦认输呢，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可能会输掉所有东西，甚至于连中国市场都会输掉，因为中国政府肯定不愿意你去出让这样的一个战略资产。那你就做好各种准备，打法律战，即使退出美国了，你也在全球继续运营，美国的用户说不定还可以各种方式访问到你。总之就是你要给对手垒一个足够高的门槛，让他的胜利变得非常艰难，你就有机会。啊，就像这个大决战里面说的啊，坚定守住就有机会。那个话在大决战里面是反讽啊，但在 TikTok 这里，我觉得是真理，因为不一样，你这次代表正义，而且你没那么容易倒。当然这事儿吧，我也只是这么说啊，我自己也在几家公司都做到过很核心的决策层，而且也经历过一些非常非常困难的时间点。就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就是这些道理你都懂，但你就下不了决心，你就做不下去，就非常难。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推理，我想他们应该也都知道。所以我现在反而觉得，就是自己可能需要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类似任老板那样的老干部、老军人，就是他在任何时刻能保持冷静，有精准的判断力，极其坚强的意志力的铁汉，就需
对，
要的是
不
这
要
种人，
怂，就是干。
就他能够顶住。啊，这个字节的核心团队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铁汉就行了，啊，周受资这种肯定不属于这样的，他只是执行者，所以我也只能对他们说祝你们好运，但这个事情真的是生死攸关啊，千万不能怂啊！以上是我的一些分析啊，供大家参考，一家之言，你们怎么觉得？
就跟李俊一样呗，祝 TikTok 以及字节好运。
坚持，好。
好。我们就接下来聊第二个话题啊。第二个话题是这样来的，就是前段时间有个事儿啊，之前在谷歌工作过的中国籍的一个工程师啊，从谷歌窃取了一些 AI 的技术的内容，不知道是代码还是文档什么的啊。总而言之，他回来之后啊，利用这个技术去什么组团队啊、融资，还挺得意的啊，在那儿炫耀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意识，又跑去美国，然后被逮了啊。这个大概率是会判刑啊，而且这种事情，那我们也不同情，我们也认为活该啊，这个还给我们惹事儿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大家看了一笑也就完了。但这个事儿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联想，就是到底公司的技术保密啊，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公司的员工的话，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就你换工作很正常。那你换工作的时候，你能从上一家公司带走些什么呢？怎么做是合理合法的？啊，公司的怎么保护自己的一些权益啊？这里面关于技术保密有一些有意思的点，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要不老庄先跟我们说说。
好的呀，因为之前是在华为工作嘛，是华为是一家，保密能力或者说保密意识都非常强的公司，保密意识很强就是说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厌恶泄密或者说是防范泄密，就比如说我们走过路过某一个办公室，其实我在很多华为的研究所的办公室里都看到过类似的海报，就是。类似于叫做"不要让你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被人一招窃走"，也就是说，窃走华为公司机密的人是所有公司里面辛辛苦苦还在干活的人的公敌。所以你要防范，你不但是自己不要干，而且还要防别人，鼓励举报。这是一方面，这是防范意识。啊，另外一方面，当然防范的技术能力也很强啊。这个，其实，在公司里面，不断的就会有一些，叫做教育，或者说是培训，或者说是定期的考试，就是让你不断的牢记，这个信息安全保密义务，以及定期的会爆出来一些案例，谁谁谁又被抓了，他干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把公司的什么什么东西窃取出去了。 所以在我们想来，就是说好多事情根本在公司里都是做不到的，什么上传到谷歌网盘，然后回家再下载回去，这怎么做得到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天在我们公司里，流传最广的一个就是疑问，就是说有很多人啊，就是被抓是因为他把公司的笔记本带回家，但是即使带回家，其实他也不能够传到外面去，包括公司的笔记本也是不能够插外部的 U 盘的，就是你没办法用 U 盘拷出去。但是呢，那个人呢，他就是在这个用手机或者是照相机对着电脑的屏幕拍照，然后拍完照以后，窃取了，确实窃取到了，拿出去了，但是后面又被抓了，就是公司有证据证明他是通过对屏幕拍照，所以我们就在怀疑这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啊？
嗯，
他是怎么样？
屏幕的指纹，
对，有可能吧，就类似于这个屏幕上面有某种水印。还是有某种东西，反正你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它就有，你一拍照就拍下去了。
嗯，
然后我们就猜这种东西，我觉得好厉害。
嗯，
所以就是说，华为在技术保密或者在信息安全方面，就是在技术上、能力上和意识上都是非常强调的。但是，然后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从一家公司总可以走嘛？离开了以后，你能带走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自己的心得是说，我们经常说一说做一件事情叫道法术器，对吧？道就是一个道理，或者说是一种心得心法。法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是具体的做法，或者说是方法论之类的东西。术就是具体的技术了，器呢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某种源代码，或者说文档，或者就是有形的东西。那么从带得出去的角度来说，道和法的层面是可以带出去的，但是术和器是千万不能带出去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比如说我在公司里的时候，我也出去演讲，也出去跟别人去做交流。刚开始的时候，当然领导会管得比较严嘛，就是你出去演讲的 PPT 领导是要审核的，内容不能够包含公司的机密。但是到后面变成老员工以后，领导对你也比较放心，你也知道你出去不能乱讲，能讲什么呢？讲的就是心得和方法论层面的东西，但是不会去讲具体的非常明确的做法。
嗯，
然后这些东西等到我离开公司以后，我如果要去总结自己过去的工作经验，怎么总结？都是我原来自己在外面公开演讲的东西，我拿出来再看一看，然后重新总结一下。
嗯，
但是不会从公司里带文档、带代码、带什么鬼乱七八糟的东西带出来。
对，
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自己符合自己的职业伦理，也不至于损害公司的利益。但是呢，我很多东西确实是我在公司期间自己想通、自己积累、自己掌握的一些能力，或者说是一些经验，这些东西是可以带出来的，但是不能把有形的东西带出来。
嗯，
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一个心得吧。
嗯，其实华为是历史上就我念书的那个年代，或者我刚毕业那个年代啊，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传闻啊。就一方面说华为这个保密如何如何严格，比如说进实验室啊，进这个办公的地点，那个电脑是绝对是不能够拿进拿出的，就跟刚才老张说的一样啊，U 盘也不能拷的，然后网络也是隔绝的等等。这个在当时我们都觉得啊，好离谱啊，啊。然后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当年的华为的少帅李一男啊，这个也是非常出
名
的一个人啊。他是华工啊，华中理工，现在叫华科技大学毕业的，那著名的天才少年，进了华为之后，非常非常被任老板赏识，火箭的速度升职，那个火箭的速度就是非常夸张，大家兴趣可以去搜李一男。就是他那都是以天以周计的，就非常可怕啊。然后就确实人很聪明，而且很能干，然后提拔的非常快，一度被认为是未来的接班人。但这个人呢，很明显就是那种天才少年很容易有的一种问题，就是情商不太行啊，非常容易得罪人，然后也比较狂妄。很快就证明他其实无法领导这样大的一个团队啊，所以后来他就也愤愤不平啊， 觉得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嫉贤妒能，是吧？然后后面他选择了一条道路，就是叛逃了，带着华为的设备，还有华为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啊，跑去自己搞了一家公司叫港湾。那这个对任老板和华为的冲击非常大，就极其愤怒，然后就整个公司的力量去打击这家敌对公司啊。当然最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也慢慢平复了一点，也没有那么激烈了。最后的结果是把港湾买回来了啊，收购回来了。然后李毅呢还回到华为做了很短时间的首席电信科学家，后来还辗转干了很多别的事情，大家可以查查他的简历，但是真的就不突出了。就是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当时这种级别的带着资产和知识产权叛逃的在国内的公司真的是非常罕见，尤其像华为这样的顶级公司。当然这种事情华为后面肯定就吸取教训了，就很多事情会更加的严格，也在管理上面也有更多的一些套路了，那么这种事后来就没有发生过了。其实刚才老庄谈的华为的这一套的体系啊，有人专门做这方面的产品，比如刚才说那个有人是专门的有一个修改的图形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啊，可以在屏幕显示里面嵌入一些你看不到的指纹的啊，就是可以发现是谁射频。这种技术我觉得主要是贡献或者说服务于什么样的企业呢，就是像华为这种在行业有影响力有领先的这样的企业，它是真有一些东西不能够被别人所窃取。说实话绝大部分的公司呢其实没到这份上。就我经常讲，就是说有很多公司，像我待过的一些中小型的公司，那其实说白了你的那些东西说难听点，整套代码被人拿出去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对你来说很大的危害。其实你的核心积累不是你的那些程序啊，是你的客户关系，是你拿这些单，是你的提供服务的能力，就是你整个团队啊，这种东西其实别人很难拿走，但是并不代表可以随便乱搞。之前我跟老庄都待过的盛大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当时盛大游戏啊有一个 studio 有一个工作室，他们就集体离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组了一家游戏公司，然后运营了一个游戏。那个游戏我因为都没玩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听那游戏的朋友说就相当于是一个私服了，就把盛大的一个游戏整盘的拿出去做了一个私服啊，换了一个皮。那这个事情我们乔哥肯定受不了啊，这个后面是动用了很多很多的力量，最后是成功的把那个公司一锅端了啊，十几个管理人员都逮起来了，后面判了刑的。比任老板狠，就这种事情是比较严重的，就相当于你直接的把公司的资产倒出去了。然后再回到就是说一般的人才会怎么做，我一般待过的公司都肯定会要签专门的保密协议还有敬业的条款。但很有意思的是我几个为数不多的经历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启用了那个敬业条款。就敬业条款它本质上是你离职的时候双方协商决定启用这个条款，启用的话呢公司就要付你一笔钱，那你就在一段时间一般是一年或者两年啊，就是不能够从事与原来的这个公司有竞争性的任何业务。那我就从来没有被启用过，这个为什么呢？就是 我猜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一般都是做产品啊技术啊管理啊一类的事情，就对内比较多这种东西我离开了也就带不走的嘛。一般敬业条款启用是针对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就他有江湖影响力啊，他有客户在手上，甚至直接有订单在手上，有人就冲着他的这个面子就会跟你做生意的，那这种不行啊，这种就会花点钱买你一段时间不要干这些事，等我的继任者把你的这些网络都接过来啊，那然后你就可以随便搞。所以一般做销售做市场 BD 的这些人，那他们出去可能会敬业条款启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对，其实咱们学校里面其实也会碰到相关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会和很多企业去合作，包括一些国企甚至政府。对，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从包括签合同，包括老师学生参与相关的一些项目，对，很多的一些企业其实这方面管理的还是挺严格的。对，我举个例子啊，像类似金融的一些企业，对，他甚至不允许在企业外部去做相关的研发工作， 必须去上门，然后呢，实施他们的企业级员工的管理的那套模式。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曾经还做过类似像轨道交通啊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对，它的那种环境是全断网的形式。对，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做计算机的人，其实还是挺不习惯的。对，特别是我们当时那个学生反馈回来说，哎，我们其实在工作的时间其实是无法上网的。对，你要去上网的话，可能是需要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对，那这些里面，后来我们其实就意识到，哎，它其实这个也是公司，有的呢也是一种简单的方式去管控类似安全这一块的一些形式。对，这个呢，其实还是在不同的行业，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吧。对，那像互联网其实相对来说就会开放一点。对，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现在学校教育里面的一个缺失啊。对，就是这些事情啊，其实在学校的一些课程里面，其实并没有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对，甚至我们在很多的一些专业课里面，几乎就没有一门课会去讲，包括职业道德，对吧？你的职业行为相关的一些事情。对，虽然我们现在也看到，其实像国外的有的一些专门的教材，其实我们前面还推荐过书的时候，像那个伦理相关的一些
对。
专业教材，其实都会有，包括像计算机学会也会发布像计算机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些事情。对，但是这个呢，就是感觉现在还并没有在那个学校的学生培养方面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使得大家在国内，那包括国外嘛，就是那这块其实是一个空白，是一个缺失。对，他其实都不知道在企业里面究竟应该什么事情不能做，或者是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敏感程度，对吧？一旦他被一些诱惑吸引到，他很容易去犯这方面的错，因为并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究竟有多严重。对，我觉得这
对，
个可能也是现在一个很严峻的一件事情哈。
就我们最开始说谷歌那个窃密的那个家伙，我觉得就属于这种状态，完全是法盲啊，就
是的，哎，
是
大家都过于关注技术层面的事情。
对，OK，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聊到这样啊，就大家反正知道这个事儿的意义还是很大的，而且也给出了一些我们各自的一些经历和建议啊。好，那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我最近参加的一个学生活动啊，一个由学生的团队组织的一个活动，就是 AI 的一个实践营。啊，就是借助寒假的时间啊，组织了学校里面各个不同专业的学生啊，自主报名参加的，然后大家组队去做一些项目，来实际体会一下最新的 AI 的一些发展。那这个活动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情况啊，然后再引出我们最后这个话题。这个活动是今年的1月份，就是放寒假之前开始的。啊，我去给他们讲过开营的时候的课，啊，就介绍 AI 的现状，还有我们可以怎么去提升自己的数字能力，来用好这些 AI 为我们服务，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宣讲。然后后续呢，就把所有的学生们分成了若干组，然后每个组去选自己的课题，选自己的导师，在寒假里面去完成了他们这个课题。然后上周我就去参加他们的结营的典礼。结营典礼上面就所有的，一共有9个组，分别的汇报了他们的课题成果，然后我就发现这些成果里面有很多其实非常有意思，就他们选的课题非常有意思。我可以把他们的课题可以分成3类啊，一类呢是对 AI 工具的使用、体会和测评，其中有2个呢都是做试用和评测的，相当于是他们做了自己的一套 benchmark 啊。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就做了，比如说语言方面的啊，英语、法语、日语各方面的辅助学习的能力，然后数学高数的初步的能力，还有什么算24点啊、逻辑、绘画，分了很多的 category，然后去分别的对不同的 AI 的现在的产品进行测评啊。有2个团队都是做这个。还有一个是我指导的一个团队，他们做了一个就相当于是大学生的 AI 时代生存手册。这个手册里面呢， 就包含了很多 AI 工具的使用的指引，然后应用的案例，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比较实用，就是大家看之后就可以照着这个去在自己的典型场景里面去用起来啊。我也鼓励他们把这个做成一个长期项目啊。这三个都是关于使用和测评方面的，然后还有第二类呢，就是 AI 的辅助创作，这里面有几个，一个是做了个游戏的。啊，但是他这个做的比较浅，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GPT-4 有一个 API 接口，有人拿它来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跟那个 Unity 结合啊，做了一个 Unity GPT，就可以直接在 Unity 的 IDE 里面，你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帮你去写代码了。这人利用这个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太空射击的小游戏，这是一个做游戏的。然后有两个都是关于写作的，就是测试 AI 在写作方面能做到什么程度啊。最后一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利用 AI 来做儿童绘本，啊，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啊，这几个都是关于 AI 创作的，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 AI 辅助研究啊，就做研究项目、写论文，这里面一个是想研究生境花园，就是在城市里面搞那个小的生态环境的那种循环的那种事情。还有一个是做上海的垃圾分类啊，就是这个相当于就是公共政策的分析。啊，公共政策发布实施之后，效果怎么样？有哪些好的和不好的？怎么改进？啊，就这一类呢，是做研究的相关的有几个。所以我这个基本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啊，第一，嗅觉很敏锐，他们选的主题都是很有趣的主题，就是既有应用场景，又很有研究价值。第二呢，就是他们现在也非常渴望在日常当中去深度的使用 AI 来提升自己的效率，更好的产出成果。这方面就是他们的能力水平是相当不错的，嗅觉敏锐，动手能力也很强。但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短板，有两个短板是特别明显的。第一个就是怎么做汇报，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嘛，一共有9个团队啊，一个就实际上只有不到10分钟时间给他们讲，啊，他们大概讲7、8分钟，然后跟评委做一些2、3分钟的交互，那最多10分钟，所以其实需要高度浓缩了。那怎么展现出你的研究的价值和它的成果？我发现大部分的团队这方面其实是有点遗憾的。比如那个绘本的那个团队，其实我就关心一个问题：你们到底做出些什么样的绘本？这些绘本孩子们喜欢吗？跟现在孩子们做的这些绘本有什么差别吗？你能玩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那我之所以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做相关的创业的项目，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项目，结果他们来回来去只讲了一些就是很虚的东西，他没有实际展示成果。我就问他，就是你们有成果吗？就他们有，他们有非常多的成果。他们的7、8个小朋友，每一个都做了一个小绘本，就是其实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汇报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明显就是缺的一个环节。第二个更严重的，可能也是会导致前一个问题的，就是他们对研究方法其实是很不了解，比如说你选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可能太大，不是你现在就能搞定的。比如他们想做垃圾分类的那个调查，他们的想法很好，就是垃圾分类，首先他们想做一些统计，比如垃圾分类之后，现在还有多少公开的垃圾桶和垃圾回收的点，然后这些点上面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数据和主观的数据可以搜集，然后根据这个喂给 AI 之后。看，总结一些好的和不好的地方，就他的基本思路是 OK 的，但是他们很快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寒假里面不可能去搜集全上海市的数据，他们最后发现可能比较靠谱的就是把闵行校区的数据搞一搞就不错了。那我就说这个没问题啊，你的关键点不在于你搜集多大范围的数据，你可以取样一个相对小的范围，但把这个做扎实。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最后想达成的成果目标是缺乏把握的。然后他们也对于什么样的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也有点迷糊。比如他们研究写作的那两个团队都有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最后陷入到一个很奇怪的境地，就是为什么 AI 写的不如人写的？就是他们去研究这种东西了。但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事情，或者他们自己应该最关注的事情。他们应该最关注的事情是我如果想写点什么东西，怎么运用这个工具能最好的帮我达成效果。或者发现一些AI 的写作能够弥补人的不足的一些地方，就是不论是对于 目标范围还是最后落地的一些折中的这种尺度啊，不太能够把握得很好。这些东西在比如像我这样的老油条这里，我就已经是直觉了，以至于我要想一想到底怎么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但很明显就是普遍的这九个团队，我觉得都在这方面比较缺失啊。当然，这个活动参与的人大部分是一二年级的本科生，所以呢也情有可原。但是，难道他到三四年级就自然的会好吗？我倒也不这么认为。所以，我们今天想聊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怎么去培养他的做学术研究，或者做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解题，就是怎么去立一个题，怎么去解这个题。他这个思路上面、套路上面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助大家能够提升啊？所以我其实是想提这么一个问题，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先随便说啊，其实我还是主要想听王老师的一些看法。一个是，我觉得很多学生，大学生，或者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大一大二的话就更糟糕，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狭窄，就视野的狭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只管数理化、语文、外语这几门课。然后进了大学之后呢，他们的思维是延续的，就是无非是那几门课以及相关的作业、考试题目，所以这是他们的解题思路，不是说没有解题思路啊，他们会把题目当成是由老师出题，我要完成题目，有正确答案，我要做对，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惯性。但事实上，进到研究性的这种课题，或者是比赛型的课题，或者说是比如说黑客松，最大的一个区别就
需
是
要自己设计的。
没有正确答案，甚至是没有最佳解。但是呢，你要做出你自己不同的东西来。然后这种探索型的东西，其实他们是懵的。然后比如说什么是需求，谁的需求？他们要去想象，他们想象不出来，因为他们很少去接触到需求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只接受到的是任务，比如说你把这题做了，啊，这个题要做对，但是没有需求。但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从产品经理的角度去谈需求，就是谁谁谁有一个需求，这个需求不等于解决方案啊，解决方案是要满足需求的。这些在我们做产品经理的人来说，当然都是常识，但是对于同学来说，很多时候没想过。这是第一个没想过，就是狭窄。第二个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所面临的竞争是不同的。就是在学校里，在考试阶段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竞争就是做题拿分，然后你得5分，我得10分，那我就比你高。但是在一个社会上，尤其是像在比赛，或者是像演讲，或者是表述，这个时候也是竞争。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什么？估计他们没有概念，没有概念，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表达自己的 PPT，更好的赢得评委的判断的这种优劣都没有，他们没有竞争，没有以这种方式来竞争，所以我倒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是去参加这种比赛，就是比如说学生创业大赛啊，这种类似的东西，就是多去跟别人切磋交流，不是为了赢，但是也可以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去。做题目怎么去，怎么去比赛，怎么去展示，其实很有意思。多看个几回以后，就自然就会有体会。我就先说到这吧，也想听听王老师。
好的。对，我先说一下，就是学校的一些现状。对，其实刚才庄老师描述的还是挺接近的。对，就是现在学校还挺两极分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在各个层面都去那个鼓励，甚至大规模的创新。对，从课程设毕设项目，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包括我们好些年一直在做的这种双创。对，那学校会压到学院层面来，学院层面呢也会在班上啊，包括老师课程层面，都希望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举措，对，甚至把这个呢作为学生的一些保研呀，老师的一些绩效评价的一些加分项，对，但是呢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些支持，对，什么叫做支持呢？就是他只给目标，他不给一个方法。对，或者
缺乏指
是，
导。
对，指导还有好的项目，对，这个是一个非常缺乏的东西。对，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的课程里面，整个的主流体系还是传统的那些，包括你的课程评价，对吧？基本上还是那种大部分的课啊，还是考试，对吧？还是平时作业，对吧？虽然也有一些项目制，对，但是呢，这个呢，对老师的要求，甚至他所需要做的一些工作量。甚至还要向学校的教务系统里面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申请，包括课后的一些归档、文案的流程。哎呀，这些东西做起来真的还是有一定的麻烦性。然后呢，很多时候就把老师们劝退了。对，就是我还不如按照传统的那种考试的方式去做。而且呢，这种事情还会有个现象，就是学生其实啊，他并不是较好这种。类似大项目、大作业的形式，对这个呢，其实我也和我们的一些学生那个聊过，他也会贪图一些安逸。哎，如果你考试对我来说更方便呀，我就把那个课上的，对吧？我甚至不来上课就可以了，对吧？你说你要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一个项目，哎呀，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对吧？我还得刷题呀，还得干啥呀？对，他就特别不习惯这些事情。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对，特别是越到高年级以后，对，这种现象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对，但是呢，还是会看到，就像那个，李老师所提到的，哎，我们还是有很多学生，特别是现在的学生啊，你会发现越来越有这方面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动机和动力了，对，但是呢，他确实还是挺缺乏一些锻炼或者是训练吧。对，就是他可能想往这方面做，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做。对，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我挺有感触的，就是学生怎么样去表述一个项目和他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上，很多同学都表述不清楚，要么就是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上面去纠缠，对吧？要么就是说一些大的东西，很难去抓住一些关键点，包括你用好的一种逻辑性的方式给他表达出来。这件事情其实是特别欠缺，而且呢，这件事情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老师也是挺欠缺的，他不
对，
光
可
是
能
学
问
生，
题就在这儿。
对，老师也挺欠缺的，对，因为老师，你想你让他把一个项目的那个开发的过程，对吧？你怎么样从一个 idea 到最后的一个产品，对吧？也不说比较完整的那个 product 吧，你就像这些原型 demo，其实都挺难的。对，其实我们学校还算是不错的，就是我们还前几年一直在试图开，比如说有一门课程就叫设计思维，其实就是想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就是希望通过项目制，对吧？然后通过原型的方式，让学生用产品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上起来确实一方面还是对老师的要求自己也挺高。你想想，如果他自己也没有去完整的做过一些项目，或者是有一些工程实践的经历的话。他挺难把这里面的一些好的一些关键点，对吧，及时的传递给学生。第二个呢，这个呢对课程的老师和助教要求挺高的，对，因为这个呢就不像我们现在学生又多，用那种上大课的方式，他肯定是要分组，对吧？甚至每个组都能够最好有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助教能够去做一些更加详细的这种指导，甚至这种跟踪式的。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对，那导致后来，反正我是感觉现在效果呢，不是特别，不是那么好。这是我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感受啊。
对，其实老庄刚才说那个，我就有一点感想啊。就老庄说，多去参加一些这种创作型的比赛啊，或者是活动，这个啊，就有点像我跟王老师前些时我们在跟某些部门的领导交流的时候，也提过类似的观点，就是以策代练，以练代学。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我现在体会到的就是，光这个好像不太够，因为这个的话呢，顶多是提供了一个训练场，但是没有师傅，没有人指导。那这里面能够自己悟出来、自己闯出来的，那是极少数，可能就1/10，我估计。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举行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其实我觉得它效率也挺低的。但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活动啊，分10个、9个组。如果每个组有一个还不错的导师的话，那成功率会提升很多。但很明显，从我那天看他们的汇报的角度来讲，我指导那个组是我专门的跟他们讲了好几次， 你这个事要怎么做，怎么定目标，然后里边哪些内容是重要的啊，你去汇报的时候你突出哪些点，这些我都给他们过直接的一些指点，他们最后是第一名啊。所有的这个
恭喜，
还是有道理的，
那很明
挺好呀，
显，
这就
其
是
他的
榜样
组，
呀。
但没有用啊，就是其他的组，他最后还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导师的话，那其实学生要自己悟出来，这个要求太高了。有些事情
确
吧，
实，
就是做教育这个事情啊，它一定是牵引和自由的试炼相结合，就是你一方面要有指引，一方面要有一个足够的量的一个练习。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就是很多老师他可能对于研究方法、对于这种一种产品的设计、规划、表述，可能也缺乏，不要说系统性的，就是可能经验上也都不是特别的够。那这种时候就确实会比较糟糕，就很可能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中学的体系是成熟的、稳定的啊，没有问题。进了大学之后呢，整个本科的4年其实没有专门的课程体系去训练学生去做这种研究型的课题，做设计型的、规划型的事情，没有。但是，一旦你4年毕业，你进了研究生的年代，那么研究生导师会认为你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然后就开始做研究了。那这个到底怎么补上这个 gap 呢？中学不负责。研究生那边也不负责，那就得本科啊。但本科现在又不做这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挺奇怪的状态啊。
其实，我个人啊，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担忧，或者说，我可能会显得有点冷血。怎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最鼓励的不是那种校内比赛，而是那种跨学校的比赛。然后呢，真正最想赢的不是那种985、211的学生，不是那种名校的学生，而是那些二本、三本的学生。那些学生最不甘心。他们又最缺乏资源，他们有可能更努力的去尝试的去突破，想赢，他们更想赢。然后反过来，我就倒觉得会刺激那些名校的学生。就比如说吧，你说啊，善于表达，其实外面有很多这种相关的课程也好，教材也好，书籍也好，就是教你怎么样表达，怎么样做演讲，怎么样做 PPT 都有的。要是有学生不甘心的话，他也是可以找来学的。就我觉得很多学生他其实就是刺激不足啊，就是所以他就没有动力，或者说也没想过要去学掌握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好老师能够去能够去辅导更多的学生，但是如果没有，那只能够想办法创造某种更加公平的竞争性的环境。然后让那些本来就不甘心的学生，然后本来就是说没有考到好大学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出头。我倒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办法。
不是，你刺激他自学本身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啊，你也得去刺激啊，也不是你乱刺激就有结果的，就是你肯定也要有些方法嘛，对吧？
对。
方法比如说你至少你最后表彰了得是好的吧，那你就得有好的和不好的标准啊，那好的不好的标准你得在比赛或者是活动之前就得很明确啊，就这些也要去做，这些其实也是教育的一种方法，教育
是
不
的，
代表一定是要说教啊，就。我刚才说怎么去系统性的训练学生的这种能力，你刚才说其实也是路径之一啊。问题是这个现在也没人做啊，
好吧，
或者说现在有人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就没做到位。就是他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怎么就是你是刺激他了，但是你把他刺激到一个错的方向上去了，他去跟你拼谁堆的论文多去了，那不等于没刺激吗？甚至还有副作用，所以其实你不管怎么做吧，它其实都是要去设计一个教育体系。所谓教育体系，就是有目标，有达成目标的途径。那至于这过程当中，多少是要你老师去教，多少是要让他自己去学啊，多少是要通过这个测和练来进行激励，这些其实就是教育体系要设计的内容嘛。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得有人想这事儿，而且去正确的去做这个事
是的，
儿。
这个
好
确实
吧，
更
这
难。
个那你说，
没有，我说这个确实更难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念书的中国的学生，他是有竞争力的，但是，一旦到了后续的，尤其是偏研究的路线上，我们之前其实聊过这个， 严宁之问，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专门聊过这个话题，对吧？他也是在说，就说中国的硕士生、博士生非常缺乏做课题领导人的能力。问他一个，你打算把你的团队带向什么方向？大部分人没方向。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是相关的啊，可能是因果关系啊。行啊，反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不是一个立刻能解决的问题，但确实呢，也就像刚才老庄说的，真有想法、有欲望的，他要学还是很多内容可以去学的。比较简单的这种做 presentation 的东西，那不难。做研究的套路其实也有很多东西是现成的书啊，这可以去学习。所以有志于此就可以开始弄起来了。那当然，学校里边我们也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啊，这个就再说吧。OK，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荐书的环节吧。今天我先来说吧。我今天推荐的一本书叫《七中之黑》，这个英文名叫《The Black in Lacquer》。作者是杜可风，香港的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摄影人，这个人称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啊。其实，杜可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洲人啊，白种人，但是他出名都是在亚洲，在港台特别特别出名，所以很多人都可能以为他是个华人。他一般出来名字都用他这个中文的名字叫杜可风。他这个标题呢叫《The Black in Lacquer》。Lacquer 这个词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就是那种反光的漆啊，叫亮漆，就类似于那种。抛光漆之类，就在家具啊，还有墙面啊之类的涂的一种专门的透明的，但是可以增加反光的那样一种漆，它名字叫 The Blacking Lacquer，就是在这种专门用来增加反光和亮晶晶的感觉的这样的一种漆里面，可能也有黑色，这是它的一种，我觉得代表它的一种艺术创作的一种哲学。那这本书呢，是杜可风自己的一本随笔录。就是非常非常随意的意识流的记录他人生点滴的一本书，但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的。杜可风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啊，他是一个怪才，就是从各种方面来讲都很怪的一个人。他是澳洲出生的，然后念了一些书之后呢，到18岁突然就选择去当水手去了，找了艘船去当水手，然后就全世界跑，环球旅行啊，是一个非常我们讲叫比较洒脱的一个人。他到过很多的地方，中东、印度、泰国都去过，并且待过相当一段时间，也有一些很离谱的经历。这本书里都提到过一些侧面的，但是他个人最喜欢的地方呢，其实是亚洲，而且确定的就是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之前他是作为一个摄影师拍了一些短片或者一些照片啊，是他的一些自己创作的，也没有师傅，他自己想自己玩的一些东西。到了80年代，1981年。他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的全长度的电影，这是在台湾拍的。这部电影叫《海滩的一天》。那这个电影的导演呢，是中国台湾非常出名的一个导演，叫杨德昌。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啊。然后制片人和主演之一呢是张艾嘉，这都是台湾的一线的大明星了。那这个《海滩的一天》很有意思啊，这是他拍的第一部电影，他之前没拍过电影。而当时杨德昌的公司里呢，有20几个全职的摄影师，然后杨德昌看过杜可风的一些小作品，特别的喜欢，就把他叫来说：“哎，这个我们这个电影你来做摄影指导。”但是他公司里那20几个摄影师就觉得非常奇怪啊，一个从来没拍过电影的人来指导我们拍电影，这什么鬼啊？大家都罢工了，不干了啊！这件事情，这个杜可风在这个书里面是有提到的。但是呢，后来反正就是大家就努力说服呗，然后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然后开拍之后啊，大家基本上还是很服气的，那就是确实他很有才气。那果不其然，这部片子呢是他的处女作，但是一举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摄影奖。那从此杜可风就出名了，然后他就辗转在台湾、香港做了很多事情，但最后他还是最喜欢的是香港，所以他后面就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就待在香港了。从这部片子开始呢，他拍摄了一共到现在为止，他现在70多岁了啊，已经拍了100多部电影，那可以说是叫做拿奖拿到手软啊。其中最显赫的一些名作啊，可能我们大家都看过的，比如跟王家卫合作，他被称为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嘛，两个人非常的合拍。那王家卫的知名的作品《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春光乍泄》。 花样年华、2046这些都是和杜可风合作做的，所以可以说王家卫的那种味道，尤其是色彩呀、光影方面的那种调调，其实一大半是来自杜可风的，或者是他们碰撞出来然后沉淀下来一种风格。所以我们经常说王家卫的那个味儿，其实里边大概有一半是其实是杜可风的味道。那除了王家卫以外，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大导演，像陈凯歌的《风月》啊，张艺谋的《英雄》啊，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这些都是杜可风长进的。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是日本有个演员叫小田切让，他后面也做导演和编剧，经常自编自导自演一些作品。他也和杜可风有一部合作的片子叫《一个船夫的故事》，这个也在国际上拿了非常多的奖。然后当然最喜欢的，其实我最喜欢的一部片子是《无间道》啊，这个是刘伟强跟麦兆辉导演的，也是杜可风长进的。那这本书里
这个我们也非常喜欢。
对，第一部他拍的是第一部啊，就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港片的集大成者了。就如果香港的所有的电影我们挑一部作为有代表性的话，可能我个人就会挑这一部了。
哦，完全同意，完全同意。
那这本书里就有关于所有这些作品他都有提到，但是他不会去讲很细的，他是一本随笔嘛，就是这个拍这个片子拍那个片子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点啊，他艺术家的眼光特别看重的一个点，他就把它拎出来说一说。那杜可风的摄影风格他就比较追求那种所谓的艺术感，他不是那种平时的叙事的电影语言，他是追求那种非常艺术感的叙事语言。比如他很喜欢手持的拍摄，那个镜头的抖动晃动啊，在王家卫电影里面特别常见的，然后喜欢用那种很鲜艳的很高饱和度的色彩，黄的红的绿的，然后柔合在一起，然后很复杂的光影设计。他的片子里面很少有纯自然光影的拍摄，一般都是会加很多很多的人造的光源来形成一种能表达他的观点的一种光影效果啊，很特别，反正就是不太说得清楚，但是你一看你就能识别出来。他在这个书里面讲了一句名言啊，他说电影其实就是合适的人合适的空间啊，所以电影就是风水。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比喻或者联想啊。我说实话我不太能够完全理解，但是我觉得朦朦胧胧的可以感受到他大概想说的意思啊。其实整本书他就讲了很多从他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的一些表述，这些表述跟我们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你可以体验到他这种人从镜头上去看世界的时候跟我们的差异。老实说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杜可风的很多画面你把它定格作为一幅画或者一个照片，那真的是美，很美，而且呢很有深度也很耐看。但是如果作为电影连续的看一秒钟25帧这样的画面，然后看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会有点晕啊，就是它那个饱和度和那个光影的冲击会比较大啊。但没问题，我还是挺喜欢它那个整体风格的。所以刚才我也提到，就他这个人很随性，也非常的有的时候很疯狂，他会到处乱跑。但他总的来说比较喜欢亚洲，在泰国日本也待过，但是79年开始他到香港，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始认真的学中文了，然后给自己起了这个杜可风这个中国名字，从此他就基本上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了，就一直待在香港。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他认为杜可风和 Chris， 他原名叫 Christopher 啊，就是克里斯托弗，他简称叫 Chris， 他认为杜可风和 Chris 是自己的两个人格，相差30岁啊。这 Chris 是出生在澳洲的，然后杜可风是1979年出生在香港的，这是他的两个人格。他这本书里还有一段他们这两个人格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最后呢，就是我觉得看这个随笔啊，除了体会他的一些疯狂的念头和视角以外，还提醒我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香港曾经是亚洲，怎么说，应该是首屈一指的电影的强势区域啊，曾经非常强势，产出过大量的这种风格各异啊，但是又叫好叫座的电影，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其实都有。但是现在的状况呢，说实话就真的是有点惨淡。这个就让我想起之前王海林讲过的一个观点，他说一个小的区域市场，哪怕是像香港、像韩国这样曾经非常非常繁荣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就它有一个上限，它的上限不高，它的天花板不高，就是你票房总量，假设你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去看这个电影，它的票房也就是那样， 比如他举个例子，他说韩国导致他的票房决定了他的电影成本不能超过1亿美金，超过你就几乎无法回本。那所以你就绝对不可能独立的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你像《流浪地球》这种，至少是1亿以上吧，啊，美金的成本，然后加上宣发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赚30个亿人民币，你才能赚回来。那这个搁到中国、北美以外的一些市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所以他们现在的电影工业确实就非常难了。那这个就意味着港台跟大陆的这种文化创作的融合啊，基本上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了。所以，活得好的港台的电影人也基本上后面都开始就是在大中华区去活动。这个是我的一点感想啊。这本书总而言之就是非常符合我荐书的标准，就是轻松，然后很容易读啊，然后你可以随时拿起来，随时放下，然后也讲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人他的一个视角。所以推荐给大家，啊，这是我今天介绍的书，叫《其中之黑》啊。
嗯，挺好，挺好。
哎，我补充一句啊，就是之前我看过一本书，也是徐公子甚至的，只不过之前没有荐书，今天也不打算推荐这本书啊，就叫做《帝师》。
啊，我
帝
听
就
过这本。
是帝，就是地理的帝，师就是师傅的师。然后其实讲的就是风水先生的故事，里面其实他的那个段位高太多了，不是坑蒙拐骗的这种风水先生，是地气宗师。然后其实里面就讲到什么是风水，风水就是人所居住的环境以及环境当中的所有的东西构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风水。所以前面你说杜可风说，哎，电影就是在打造或者说在构造一种风水，我觉得非常合适。当然这跟香港的风水文化的深入骨髓有关系啊。
对的，对
对，
的，
他这样的一种形容，我觉得很有道理。
是的，好，那个下面王老师吧。
好的呀，对，我今天给大家荐的书呢是一个技术史，对，我相信很多，特别是计算机相关的人士应该都知道，叫做 Unix 传奇。对，这本书呢其实有好些的一些看点啊。对，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关于 Unix 的一个历史与回忆。对，它副标题就是History and Memorial。对，其实就是 Linux 如何成为，对，并且发展到当时的那样一个过程。对，那第一个亮点呢，其实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对，这本书的作者呢也是非常有名，也是一个资深的技术极客，柯尼汉。对，那其实如果大家在没看这本书之前，其实他还有非常著名、非常多的一些著名的书籍，比如说我们著名的 C 语言编程，对，还有程序设计实践。对，还有 Unix 编程环境，对，那这些呢，就是像我们当时上学的那个年代，对，基本上都会或多或少的去看类似这样的一些书籍，对，像那种 C 语言编程，其实就是我们的 C 语言的一个启蒙的课，对，都是他所编写的。那今天他所那个介绍的这本书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本相对比较新的一个书，对。而且呢，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这本书的易读性，对，和前面他之前写的一些偏专业技术类的书籍来说，这是一本通识类的书籍，对，就是你可以像看小说和故事一样的去了解，并且呢，你并不需要你具备一些专业的一些技术知识，对，你就可以很好的去理解，哎，Unix 它当年发生的一些故事。对，这个呢，实际上是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对，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啊，对，就是这本书的主角其实是 Unix，对，操作系统。对，如果大家不知道的，其实我们今天在用的像 macOS 啊，像 Linux 啊，像 FreeBSD 啊这一类操作系统，其实都是称之为类 Unix 的操作系统。对，其实就是有 Unix 的一些思想、代码，对，功能。包括它的一些接口标准，对，发展出来的，对，那今天基本上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些大部分的一些数字化设备里面，其实都是这么用的。对，那 Unix 呢，这个操作系统呢，是当时贝尔实验室的两个人，对，一个叫做 Ken，一个叫做 Dennis，是在70年代初写的。对，而且呢，Unix 呢，实际上它 比较草根，对，它实际上是当时并没有，他们并不能够在有昂贵的那种计算机设备上面去使用，只能在一些，对，当然那个时候几百万也是一个巨额啊，对，但是呢，它不是一个高端的计算机上面去开发的，对，其实就是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对，在业余时间，对，又羡慕别人在高大上的机器上面能够去玩操作系统。对，实际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去写的。对，第二个呢，其实 Unix 这个词的由来也是挺有意思的。对，因为这个呢，就说起来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叫做 Matrix。对，这个呢，只要是学操作系统课程的教材里面，其实都会有。只不过呢，Matrix 呢，在这里面呢，更多的像是一个反面教材。对，实际上它是一个失败的。对，因为它追求的是一个相对大而全的，因为你看从它的 Matrix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吧？我要各种各样的一些可以运行相关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多任务呀、不同类型的一些东西。哎，那两位作者 Ken 和 Dennis，哎，他们就反其道行之，对吧？你是 Matrix，对，我就 Uni，所以说他把 Uni 和后面的几个英文字母结合，就是 Unix。对，实际上这个呢也成为了日后 Unix 的整个设计哲学，就是简单，对，小而美，对，这个呢一会也会讲到为什么它能够发展起来。对，那这一点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对，实际上早期的 Unix 它的内核，对，基本上在10000行代码出头，并且呢可以在 30KB。这样一个可执行的文件，对，那在我们今天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对，而且呢，在80年代那个时候啊，对，其实出现了一大批的这种复刻 Unix 的一个高潮，对，包括那个后来 Ken 他们用 C 语言重写了 Unix 的内核，这个就是 Unix V4 版本，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对，包括像。华德福大学的有 Unix Clone 的操作系统，对，还有我们也是操作系统里面比较著名的学术派，有一个叫做 Andrew Tanenbaum，对，写的 Minix，对，实际上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著名的操作系统里面配套的一个学习系统，对，而且呢，这个系统呢，其实也是日后引发了，对，就是 Linux Torvalds 它的 Linux 和 Minix 的一个。之争的一段往事，对，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对，那当然还有最著名的 Linux Torvalds 写的 Linux，其实也是对 Linux 内核的一种复刻。对，实际上就是在80、90年代，对，其实有大量的这样一些复刻的这种操作系统。对，而且呢，也是因为当时整个源代码可获取，对吧？这样一个原因所致。对，那前面提到 Unix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就是简单，对，一件事情只做一个事，对，这样的话呢，使得它非常容易去开发，并且呢是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去垒起来，对，那使得 Unix 其实今天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遗产，我们称之为遗产，对，第一个呢其实就是 C 语言，对，其实就是当年他们。为了让 Unix 更好的去适配一些硬件，对，甚至重写了一门语言，对，那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叫做 B 语言去写的，对，那实际上是第一版的 Unix 是采用 B 语言，对，那相较于像传统的汇编，其实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些提升了，对，哎，那后来呢，就是 Dennis 啊，对，那为了能够让这样一个Unix 的能够更加高效。对，他就最开始其实是不叫 C 语言，是叫 New B，对，那简称就是牛逼语言，对吧？那后来改成了 C 语言，那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去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东西。那有了 C 语言以后，又有 Unix 的这种简单的哲学，哎，接下来就呈现一个非常爆炸性的一个 Unix 的一个大继承的一个环境了。对，很多的一些新的技术都加入到 Unix 的操作系统里面来了。对，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像 Shell、像 Make、像 Cat、像 Grep、像 Vi、像 Yak，还有像 LaTeX 这样的正在表达式。对，慢慢的都出现。 并且呢都被集成到 Unix 的大的操作系统里面来。对，包括最后陆续催生的，包括我们现在新的一些编程语言，对，其实很多都是启发于受启发 Unix 的和 C 语言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点。那 Unix 的另外的一个遗产，其实就是定义了操作系统的接口，对，或者是它为 Linux 啊 Unix 提供了一种语言，对，那这种语言呢，就是我们在操作系统里面学到的文件，像进程，这些都是。对，这也是操作系统的一种设计思路。对，那我们其实当时在学校里面去念书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挺奇怪，哎，为什么把我们的设备、硬盘呀、光驱啊，会当做一个文件啊？那其实这是当时 Unix 设计的一个非常巧妙之处。对，因为这样的一种抽象、这样的一种设计，对，使得不仅仅能够大家很好的去管理、整理 Unix 相关的一些代码。为它后续的一些开发，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便利。对，其实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本书，其实就是 Eric Raymond 的一本很出名的，叫做《Unix 编程艺术》。对，这本书也挺出名。对，只不过呢，这本书呢，它相对于这本书那个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来说，它其实更加硬核。对，它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细节，甚至还有一些代码，对吧？那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书上几乎没有一行代码，更多的是图片文字，对吧？非常可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去阅读。如果你想从 Unix 的这种编程技术和它的设计哲学里面去得到一些启发，对，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对，那 Unix 的整个传奇和它对今天整个世界的影响就不用多说了。对，其实，在当年那个内存和硬盘都极度受限的情况下，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一个操作系统能够在像 16K 这样的内存里面跑起来，对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那我们今天硬盘还有我们的内存都是极大了，而且呢，这些程序员们都在这 16K 内存里面非常快乐的去编辑文档、去玩游戏、去编程，对吧？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Unix 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遗产。对，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阐释了什么叫做大道至简。对，其实今天包括很多我们在软件设计还有工程项目里面都会看到它的一些身影，对吧？包括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对吧？类似的这样的一些 Unix 的一些哲学。对，那书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名言金句，对吧？对我们今天其实还是非常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支持作用。对，包括像 Linux Torvalds 还有 Linux，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篇幅去写了，还有 Unix 的商业化以及 Unix 和 Linux 之间的一些战争，对吧？那我们在今天就不去详细去说了。对，欢迎有兴趣的听友们可以把这本书找过来读一读。OK，这个就是我今天推荐的书。
这个我补充两点啊，就是第一点，我对于 Unix 哲学是非常非常的推崇啊，我认为这个是软件设计的理论和实践里面最宝贵的东西。这个回头哪次我们没别的时髦话题聊的时候，可以专门来聊一期 Unix 哲学啊，就真的
哎，
我觉
可
得
以
这个
的，
东西，
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它甚至有的时候会超出软件科学或者计算机科学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很多选择都可以去参考它的一些原则，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王老师这本书，其实我也挺喜欢的。我以前跟同学们推荐，就说我说如果你们想学操作系统的话，或者你们想学 C 语言的话，我建议你们读两本书，一本是这个 Unix 历史，一本是卡内基梅隆的那个计算机系统。就是这两本书其实比我们国内用的传统的操作系统的那本教材，还要更适合于去理解什么是操作系统，而且入门的门槛也会更低一些。这个就补充这两句。
其实王老师说的这本书我也非常的推荐啊，因为很，当时就是一口气读完的，太好看了。而且就是多补充一句，就是这本书的翻译者是韩磊。
我还没注意这
对
事
对
儿。
对，
对，他的译文笔非常的好，就是译得非常的流畅，就是那种读起来很舒服的，一口气可以读到底的那种译的文笔，所以再加一推荐。
顺便说一句啊，韩磊是一个出生在云南的吃货啊，
啊对，
然后他有一个公众号叫深夜谈吃啊，也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啊。这是一个大吃货啊，你到任何城市，什么北京啦、上海啦、杭州啦，还有深圳啦，你去问他哪有好吃的，他都给你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啊。
对，那公众号我也定了，没事就找来看看。
那公众号很可恶啊，每天就晚上发一些特别好看的吃的照片和文字啊。
好吧，那接下来到我荐书的时候，突然就变得可恶起来了。好，我要介绍这本书，名字叫《拉面》。对，也是就专门讲吃的，就是怎么说呢？我是非常喜欢吃面条的，我
也是。
对，我可能喜欢吃几乎所有种类的面条。对，对，就是比如说在贵州的这个肠旺面，武汉的热干面，然后兰州拉面，然后这个上海的这种苏式面，还有上海自己的本帮的葱油拌面，诸如此类的，反正我能数出去一大堆。当然日式拉面也非常喜欢，所以正好那天在书店里面就是走过路过，突然看到一本书名字叫拉面，我就找来看了。再后来有发现这个有那个微信读书里也有，所以还挺方便的。这本书呢还不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他是一个出生在日本的美国人写的，然后他是研究历史的，他的研究领域是当代日本史，所以呢他写这本书是以食物为切入口探究日本社会变迁的一种著作。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看上去是写一种美食，一种吃的东西，但是他会从最开始这个拉面是怎么进入日本的。其实最开始拉面不是日本的原产地，最开始当然是从中国来的，然后是中国当时在19世纪末，就是1970-80年代的1870-8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广东人啊、山东人啊什么的，那当时是在日本的华人就开始这个在日本，而且当时不是给日本人吃的，就是他们当时就是招待老乡招待自己人的时候才会吃这种面条，日本人也不怎么吃的，但是后面慢慢的就会变成日本的街头小吃，再后面的话呢就会成为一种价廉物美的劳工美食，然后再后面才会变成了日本的这种叫国民食物，就一点点的演变。这本书就讲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是看这本书，其实整本书你要说它有多大的深度其实不重要，但是里面有些段落就特别好玩，就比如说一开始他就讲有一个人叫大崎御史，今年呢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今年54岁，不是作者，是这个一个日本人，平均每年要吃800碗拉面，以撰写拉面相关的评论为业。然后他宣称自己曾经造访过日本列岛上的9500家拉面店，品尝过超过20000碗拉面，而且他还有一个网站叫日本拉面银行，这个网站提供了日本35330家拉面店相关资讯，
有拉面专用的大众点评了。
这个网站我非常感兴趣，我要去日本之前我一定得看，就是到这种程度，这其中一段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再比如说啊，这本书还讲了早期的日本拉面的演变的一个历史，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中国人在吃，然后当时在日本的时候呢，这种面条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支那面，一个名字叫中华面，那对它的称呼其实就有两类日本人，有一类就是那种军国主义者，就会把它称之为支那面，另外一类人呢就比较对中国有好感的就会称之为中华面，但到后面的话呢，哎，就变成自己的日本的面条了，然后呢就叫拉面，就名字的演变这个也很有意思。但其实那个时代的面条拉面在日本就是一种街头小吃，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国民食物。到了下面一段就很有意思了，我还是要读给大家听才好玩。就是在战后，其实日本在45年到47年 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日本其实很惨，就是就开始老百姓都有饥荒，甚至有那种不愿意在黑市买食物的，这个有一个日本的法官就不愿意吃黑市食物，甚至都饿死了，然后被称之为日本的苏格拉底，就是因为过于遵守法律就把自己饿死，这样的人都有。然后呢，美国为了挽救日本的这个饥民吧，就开始大量的制作这个，就进口，小麦。但是呢，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们除了进口小麦之外，还要开始做民间的舆论宣传。所以呢，当时这个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官员协助日本政府制作了4款传单、2款手册、2款海报发行全国，作为面向大众的宣传方式。然后这项报告记录了什么什么新闻稿发布会什么什么的，还有一次东京的学童啊，以感激进口食物为题，还搞了一个作文比赛，甚至还有一部日本的动画片，名字叫这个《跨海而来的爱》，以颂扬美国提供进口粮食的慷慨。然后这个为什么，就是美国提供了食品，提供了小麦之后，日本人毕竟还是不怎么喜欢吃面包嘛，然后还是最后就开始吃面条，尤其是吃拉面。而且呢，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学者开始去宣传一些东西。下面有一段很有意思啊，庆应义电大学的医学教授木木高太郎1958年出版了《头脑》一书，书中指出过量的米食会阻碍大脑发展。他表示，只喂孩子吃白米饭的父母注定要让孩子一辈子当傻瓜，人只要一吃米饭，头脑就开始迟钝。我们比较日本人与西方人的不同，前者的心智水平表现比后者低20%，这也是鲜少有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日本应该要完全弃绝国内的稻米耕作，而全面以面食文化为目标。这种就是当年的日本学者也是干过这种事情，
处处透着中二气啊，这是。
对对，然后表面上感觉很学术啊，什么心智水平落后20%什么的，然后也会讲什么日本人很少获得诺贝尔奖。我突然就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联想。这是一段，还有后面还有一段呢，其实不光是讲那种一般的拉面，还讲素食拉面。就日本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就叫日清公司嘛，他们就推出了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速食杯面。然后其中有一段故事就很有意思了，就是1971年日清公司推出的速食杯面叫和味道，但是呢，到了1972年，日本发生了一个叫浅间山庄事件。那个事件其实是一群左翼极端的日本学生绑架了一群人在这个浅间山庄里，然后呢，有警察去围攻他们，然后呢，当时的电视就直播，收视率高达89%。然后接下来一段话叫：双方僵持之际，电视上播放了埋伏的警方人员食用速食杯面以抵抗严寒与饥饿的画面。当地低于0度的气温让便当与饭团毫无用武之地。那些50日元卖给警方的速食杯面就成为了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个和味道一炮而红。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一种，就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八卦，读着读着就很有意思。再介绍一小段也挺好玩的，就是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在日本横滨开张了一家叫新横滨拉面博物馆。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博物馆呢？就是其实我们如果去过长沙的话，可以去逛一逛。长沙有一种店叫文和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它里面就是模仿了70、80年代的中国这种老的风情。然后呢，这个拉面博物馆，横滨的拉面博物馆，就是他们也是想要做一个以拉面为主题的主题公园。然后呢，他们不仅仅是一间餐厅，而是要让这个老百姓不分老幼都可以完全的沉浸到一种像 迪士尼式的那种奇幻世界之中。于是呢，他们就创造了一个1958年的东京街区，因为那个时代是日本人最具有元气的时期，甚至他们会搞一些各种各样的场景嘛。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叫日暮拉面小镇，就是东京黄昏街头，很多人就会下班，然后就想，哎呀，这个已经饥肠辘辘了，要去搞一碗拉面。那么他们在这个拉面小镇里怎么弄呢？每40分钟用投影系统投射在天花板上，创造出一种薄暮的效果，为主题公园打造出沉浸式的环绕的一种声效。除了黄昏的效果，还会不断的播放什么街头音效啊，什么猫叫啊，乌鸦声啊，电车路过的声音。然后哎，边上就有一家一家的这种拉面馆，然后就这样的一种博物馆，我现在想想好想去啊。这种，带有文化和怀旧氛围的吃拉面的地方，这个也是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其中一段。其实这本书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就是他会把这个历史的叙述和八卦和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掺杂在一起讲这个日本拉面的发展历史。后面还讲到这个日本的拉面怎么样走出日本，然后普及到全球。但是说实话很遗憾啊，其实他没有讲到日本拉面回到中国的故事。就比如说在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味千拉面，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是日本拉面反攻大陆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也很值得讲。还有其实现在尤其是在上海街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日式拉面，有些味道还相当正宗，也没讲，这个其实蛮可惜的。这个作者他可能对中国不太了解，他稍微介绍了一些在欧美尤其是在美国的拉面的一些情况，但是在中国的就讲的太少了，这个还是挺可惜的。总之就是这本书也是属于那种轻松愉快，然后可以看点八卦，看点这种好玩的东西，然后出去可以做谈资的这样的一本书，也挺好玩。如果本身就很喜欢拉面，很喜欢面食的话，看了确实会很馋。
我补充两个，因为我以前去日本也比较多嘛。我不知道是不是书里面说那个横滨有一家拉面博物馆，那个
就
是
是横
我
滨。
去过啊，是吧？那就是那一家。那一家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像展览馆一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全部在室内，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装饰。就我去的时候，我会感觉非常像我们熟悉的民国时代上海的那种感觉啊，灯光啊，然后那个墙上挂的照片画呀，然后整个色调啊，然后那些里边人的装束啊，其实都挺像就是解放前的上海的。然后里面有很多历史的这些照片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一些馆子可以吃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横滨，可以看一下。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有挺多的日本的地方都会有那种各地拉面集中在一起，你可以去吃的一个小吃街。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京都有一个，它那里集中了大概有差不多20家，就日本其实就那么大点地方啊，然后居然分出10几种不同的拉面风格。什么北海道的，什么这个大阪的呀，就它各种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不同的风格，就那个酱汤的那个味道或者是制作手法不一样，也都分出来。但说实话，我觉得都差不了太多了。那可能就是
对，
面硬一点和软一点，然后汤黑一点、白一点、红一点的差别了。那个多样性，那肯定没有跟中国的面条比了。但是反正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试一试，它确实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格。然后我去京东的那个食街啊，那个拉面食街人还贼多，每个店都要排队，基本上它店很小啊。
对，这个北海道那边我们还去过一次，就是我们有全家去旅游的时候，还有一个札幌的拉面竞技馆，
对，
也是类似的，就是类似像比武啊这种感觉。
也像中华小当家那种嘛，就日本人
哎，
什么都可以中二化的。
对，就是这种感觉。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3个话题和我们的荐书啊，3月份的荐书就基本上是这些啊，大家还是不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
谢谢
拜。
大家。